来到传道书第七章。那刚才岳文弟兄与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的讲题是你要查看神的作为。这个讲题呢是取自第七章的十三节。你看十三节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一句话，你们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的。当我们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所行的与我们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拿一个事件来谈，你还记得耶稣医治一位瞎眼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见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那门徒要知道这人瞎眼的原因啊，是因为他父母还是他自己犯了罪？那耶稣说都不是，这人生来就瞎眼呢，是因为神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好，奇妙的在哪里？奇妙的就在医治这个人啊！你还记得神怎样医治这人吗？那当我们看到神医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说一句话，那人的病就好了啊，他只要吩咐那人的病就好。但是这一位瞎眼，生来瞎眼呢，医治他的方式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头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圣经说耶稣吐唾沫，然后呢把那泥拿上抹在那瞎眼的人的眼睛啊。那你想过后他必定吩咐他说，你看见了把泥除掉就好。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吩咐这人，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你一洗就得看见啊。所以你看到他得医治呢，好几个步骤。你说为什么这样奇怪呢？那我要大家知道，刚才已经说了，神的作为跟我们的作为是不一样。为什么神在这里要如此行呢？我们读完了这个故事，大概都可以猜到，神在这里呢，是要看这人有没有信心。你看这人可以拒绝说啊，为什么这样麻烦，第二为什么这样肮脏，你吐唾沫然后又泥抹在我的眼上。神要看到的是这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就这样接着这样的方式，神使这一个人的瞎眼得医治。那记得他是一生来就瞎眼了，所以给我们都知道，在这种的情况呢，是没有医治，没有得见光明的机会。但神却给这个人能够重见光明，看这人有没有信心。所以你看，当你读的时候，你会想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在这里他是考验那个人的信心。所以神的作为与我们的作为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上帝的作为。若你要尝试去想神为什么这样做，那我们实在不能够想得通。所以以赛亚先知说，刚才在主席的祷告里头他提到了，他提到什么？他说我的意念，这个是神说哈。我们的主席他说，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第九节。所以在各方面，神属乎神的都高过我们，那我们人是他所造的， 如何能够完全明白神的作为呢？这是不可能。这样无论怎样，我们还是需要凭着信心。所以很多时候不信的人说，基督教徒所讲的是信心，他们讲的是有理智的，有科学证据的。其实很多事情呢，我们都不能够凭着这些。当然神行事是有逻辑，神所行的必然是照着科学的他所造的。我们要有信心。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当我们面对生活上一些挑战，让我们不要很快的就感到失志灰心。你们要查看上帝的作为。当我们安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大有可能会看到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经历在生活上的挑战。即使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我们也能够凭信心相信呢，这一切对我们都有益处。若这样的想，我们就不会感到很灰心很失志。来到今早的经文呢，在这里作者所罗门他给我们看到在生活上的不同的情况，那他告诉我们一个情况比另一个情况好。所以在这前面的六节里头，我们看到他常常用了这样的字，就是强如胜过这两个字，有没有看到？所以他把两件事情呢，用强如和胜过来做个比较，然后他说一个比另一个好。所以今早上呢，我们要来看这一个这样的一段的记载。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与我们人通常所想的不一样。我们人所认为是好的是不一样。哪有人说到吊山的地方好过到炎热的地方？我们选择去参加派对 party。那有没有人说我要选择去参加葬礼的？但我们知道葬礼吊丧的事情呢，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是会发生的因为人必定会有死亡。那作者却告诉我们说到吊丧的地方好过喜乐的地方，但我们的看法就不同，对吗？我们去喜欢去高兴的地方，去庆祝的地方，去那个人都在哈哈大笑的地方。那为什么作者他所写的似乎跟我们人所想的不一样呢？刚才我已经提到，因为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不一样，神所看到的跟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看这生活上或者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呢？我们都要以永恒的观念来看事情。若不用永恒的话，那我们往往不会看到一些事情的价值。如果我们只用暂时的来看，那我们就不会看到神所谓的有福的事情。所以在前几个礼拜呢，与大家谈到这个富足跟贫穷的这两件事情。那若我们以暂时在这世上的 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看到的就啊，当然是富足好啊，因为富足呢，我可以享有一切的东西。不过，当我们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看到富足也好，贫穷也好，啊，主要的是我们将来永生的盼望在哪里？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太重视财务，啊，我们也不会因为有缺乏而感到失志。在无论什么情况里头，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我懂得知足，让我们能够以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所记载的。在这里呢，讲到胜过强掳这样的事情呢，作者提了八样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样，第一节的前面一段，第一节前面的一段，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这里好多都是为人父母，当神赐给你孩子的时候呢，你都会为孩子取名，对吗？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孩子呢取名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用尽心思啊，啊，不会随便哈，看环境，然后就给孩子一个名字，对吗？所以好多的这里的年轻人孩子们哈，他们的名字都有恩、有惠啊，这几个，所以这都是好的名字。则他们说啊，或者我们看似一些符合圣经的一些字眼啊，这很好，能够给我们孩子一个好的名字。我们也期望啊，他们能够啊，在他们一生呢的生命，能够符合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名字相称，对吗？啊，那以前人喜欢用啊富财啊，所以呢，有人叫发财，有人叫财富啊，这有财有富有发啊，这发财。所以他希望呢，孩子们长大能够发财。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呢，当然我们啊，想到我们孩子们以后也能够发财啊，但是我们不用发财，对不对？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靠主而能够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啊，他们能够靠主而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我们今天为孩子取名有恩，所以我们希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但他们是否以名字，他们的名字在实际的生活上啊，符合的话，结论其实不是在今生，对啊，不是在今生。为什么说不是在今生呢？因为在今生的时候呢，很多人看到的是外表，对不对？所以当我说那个人，你看那个人，你看到的是外表，对不对？你看到他的是外，他的穿着，然后你问他有没有大学的文凭，他做什么工作啊？所以很多都是凭着外表，所以我说哇，他穿的是西装，他有啊硕士，有博士学位啊，你说这个人有教义啊，他是个经理，哇，他是个经理啊。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外表，我们看不到他的内心，我们不看不到他真生命的真正的他。一个人他的生命的结局是重要的，他一生 为什么而活，他一生有什么成就。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在那个人不在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定论。以色列这个国家分成南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在历史里头呢，他们都有20位国王，就是北国有20位，这个南国有20位啊。记得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然后呢分之后有20位王，当然过后他们又在统一了啊。所以在分国的时候呢，各地方都有20个王。当你看圣经的列王记、历代志这两本书的时候，神为每一个王都做了一个定论。什么定论呢？神说他看他所行的是恶的，因为他没有照着他父亲以前像神那样的心来跟随神，所以神看他们所行的是善还是恶。这个定论非常的重要。今天你要看以色列国的王，一个是好还是坏的王，你只要看最后的那一句话。北国的20个王，圣经一概的说他们都是恶的，所以神不能够在北国找到一位好的王。很可惜，那来到犹大国呢，就是南国，20个国王里面呢，12位他们一生所行的神看为不好，只有8位神看为好啊。你说哇，最少南国还有8位，大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北国早150年就被掳到外地去，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国掳到亚述国去。南国呢，就在大概150年后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国去。所以你想，神为这些国王的生命做一个定论，基本上就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回顾前辈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你想，当你想到你的前辈，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你的正祖父的时候啊，你记到的，你纪念的是什么？你可以记得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忘了，对吗？尤其是上两代的，我们都忘了哈。但我们大有可能都可以记得我们的父亲，对吗？我相信这里好多位都能够这样讲，我一位很好的父亲啊，因为父亲努力工作，对啊，刻苦耐劳啊，为着一家人的需要，然后努力的工作，他是一位好父亲。当中也有可能说，哎呀，很遗憾啊，我没有这样一个好的父亲。所以结论就是这样，对吗？好还是不好啊的父亲？你说不大好，其实不大好就是不好啊。简单的就是，那若我们为我们上一辈的人做了这样的结论，那你想一想，今天我们要留下的是什么？我们留下的就是我们的名誉，不只是名，有可能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后，没有人记得我们的名字，但他可以记得在新生命堂有这样的一位好牧师，有这样的一位执事，很殷勤做工的执事，这样有一个很好榜样的信徒。当然若他们记得我们的名字，那名字只是代表那真正的你和我，对吗？ 他说某某牧师，某某执事，某某长老。所以回到我们的经文，这里作者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请问我们要留下的是什么呢？不是名而已，我们给孩子 很漂亮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可能人所定的这个结论是不符合的，所以就要看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如何。那你有没有想到我今天要怎样活？我是为主活，我是一个好见证，我能够持守真理的吗？在我工作上，在我料理家务看顾家庭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尽责的一个人？你说重要吗？我要告诉你非常的重要，因为往后我们的孩子如何的纪念我们，就在于我们今天所做的。希望在座的这里每一位，我们的孩子都能够纪念我们是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名誉强如膏油，那为什么作者会拿名誉和膏油来做个比较呢？为什么不其用不用其他的东西呢？其实这里呢，我们不能够看到所罗门王他作诗的这种巧妙。所罗门王做了很多首诗啊，不是几首，而是算千。而他作诗的方式呢，是有巧妙的。在这里，他采用了一个我们说是同一个声音的写诗方法。若我们要看得到的话，我们要跳到原文。其实这一句话名誉强如膏油呢，这一句话在原文是这样的读法 Don shame missionem don。不要管这个希伯来文，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是一种写诗的方法。若我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好名比膏油好，所以它是用圣如，所以若我直接的翻译的话，你就会看到哎，他作诗的奇妙，名 shame 这个膏油 shame 所以他的那个 shame 还在前面，有没有看到他的声音同一个声音，don 就是好好的意思，好名，然后 miss shame miss 就是好过，shame。所以他写诗的方式，所以他只是因为要有这样的写诗的方法，有同个声音，所以他就用膏油。那膏油呢，今天我们可以说是香水香料，香水，所以他说美的名胜过喷很多香水，是吧？大概是这样了，所以我们不能够遮掩自己真正的这生命，因为到最头来到这个到头来，最终人会为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定论。愿人所做的定论是这样，他有好的名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为主发光。第二他说死人的日子胜过死人，人死，对不起，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说当然生的时候是高兴的时候，应该是好日子嘛，那你讲说 人死的日子呢，好过人生的日子。那记得刚才我告诉大家，我们要以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当我们以永恒属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是啊，人死的日子是好过人生的日子。那为什么这样的提说呢？你看，人生和死都是在日光之下。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在这个世界多少年，面对什么的苦难，没有人知道。所以前面对一个新生的婴孩来讲呢，有很多未知数，他不知道前面的事情。但人死了呢，我们知道他以前的事情，对吗？我们知道，哇，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当我们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丧家的见证，他们为这已故的家人，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其他的亲属也好，他们做了一些很感人的心，很感人的一些见证啊！那有时候你们听了都会流眼泪，对吗？因为这一个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一生所做的，实在令我们很敬佩。所以我们看得到，即使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能够从他们的家人的口里听得到。所以他是一个好人。讲到人死，以永恒的观点来看，人死了是到天堂。当然我要这里强调，就是信耶稣的人有着永生的盼望。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那已经死了的人，他是有福的一个人，他死了到天堂去，他有盼望。就是这个观点，作者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人死了，他知道他到哪里去，他已经经过了这人生的时间，他过的可能以前很辛苦，他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得胜，现在在天堂。生的呢，还需要在这世界上挣扎。所以当讲圣经讲到人的死的时候呢，他都会用一些很有鼓励的话语。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8节，在这里作者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他说论到那些睡了，他没有说死了的人，睡了的人。我喜欢看这一句话，他说论到睡了的人。那我在想，每天晚上我都要睡觉，那清晨的时候呢，我会醒过来，新的一天，新的盼望。我昨天不能够做的事，今天我有再有机会去做。昨天的烦恼已经过去了，因为这是新的一天。那你想一想，在永恒里，我们睡了的人，脱离了世上的所有的苦楚，安息在主的怀抱里。所以保罗说睡了的人，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一天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复活与主见面。那为什么讲到复活的身体呢？记得当一个人离世之后呢，我们要为他安葬啊。那多年的话呢，他的遗体变成灰，但有一天神要使他复活， 记得这个复活是身体的复活，那他身体怎样复活？既然他的若说他的身体已经变成灰，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要给他有一个新的身体。然后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当用这样的话彼此的劝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因此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死亡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进入永恒的那一道门。我们要用这样的话彼此的劝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然后作者说死的毒钩在哪里，罪的势力在哪里，这一切都因着耶稣为我们死，死后复活，把这一切都战胜了，死亡和罪恶。所以罪死亡再不能够胜过我们。所以当我们以这永恒的角度来看人死，我们就会同意所罗门所说的话，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好，来看第三样，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句话好像跟上面的有一点关系。那我们不会常提到这一节经文，不过在祭司礼拜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因为在祭司礼拜就是遭伤的时候，对吗？我们就说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里。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犹太人为他们的家人预备后事，雅各的家庭呢，为着雅各他们的父亲呢，有七天的这个哀悼的时间。那今天呢，犹太人呢，他们的葬礼，他们的祭司礼拜呢，也通常有七天的时间，七天的时间。那我们华人也有七天啊，但是那种五天七天呢，带有一些迷信哈。那记得在就业的时候呢，他们需要长一点的日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时候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交通没有这样方便，对吗？今天我们要到另一个地方参加这个祭司礼拜，比方说到柔佛州去啊，那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对吗？你说怎样到？坐车过去啦。但你想一想，以前是怎样过去的？一就是步行，对吗？若要走过沙漠的地带呢，可能就要骑那个骆驼。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时间，所以因此呢，他们的所谓的祭司礼拜就会比较长一点啊。但无论怎样，若我们决定有七天的话，这个是因为为着家属的缘故，而不是迷信啊，不要因着迷信说我一定要有三天、五天还是七天。好，回到这里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从永恒的角度去参加这个招商，胜过到宴乐的地方。好，是在于在那地方我们看到的不同，我们学习到的也不同啊。那你想一想，当我们去参加一个说一个派对，一种的大庆祝，那我们参加了这一个活动之后， 我们有没有想到我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好像是没有什么功课是吗？我们唯有的成为基督徒唯有的就是感恩啊。若有这个生日的庆祝，我们为着那个亲生的弟兄还是亲生的姐妹来感谢神，对吗？啊，是一种感恩啊。我们聚会后今天有亲生会，所以记得留下来有亲生会，所以我们为他们来感恩。除此你说有什么功课？没有，不能够去想到很多功课，对吗？但你想一想，当你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可以学习到很多功课？有人问，哎，为什么我需要参加追思礼拜啊？那我去不去有什么相干？我不去也是这样啊。我要告诉你有很大的不同。你去因为你要带给那商家你的慰问，你的鼓励，对吗？当你听到传道人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从信息里面呢被提醒，一提到这个死亡是个事实，提醒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时间还很长，不用紧，慢慢来啊。考试啊，一个月后，不用紧，慢慢来，到了最后个星期才来读书啊。很多时候年轻人就是这样想，对吗？啊，那工作的啊，有 project 不用紧，两个月吗？我到最后一个月我才来聘啊。那时间不留人，很快那个一个月就过去了，对吗？很快的两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当我们到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想到哎呀，时间过得很快，死亡是一个事实啊。我们想到生命的宝贵，那你们想到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呢？这样想的话，我们才不会在做事情上呢太过轻浮随便啊。我们会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是为了上帝，为了我家人。那到这个追思礼拜还能够学习到什么功课啊？我们学习到这个信耶稣的盼望，我们听到这个天堂的福气，我们听到神所应许的是真。神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睡了的弟兄还是这位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真的。所以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明白所罗门所说的，到招商的家胜过或者强如往炎热的家去，不同的就在这里。那让我再补充一点，这里他不是告诉我们不好去炎热的家，这个庆祝啊、炎热啊，都有他这个时间。但是在这两者里面呢，以永恒的角度来看，到招商的家呢会强过去炎热的家。所以愿我们能够向作者学习到这个功课啊。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因为我只提到三样东西啊，我还有五样可谈，对吧？若我再讲下去呢，恐怕时间不允许啊。让我在这里就做个总结，然后神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下周还是后个星期呢继续下面的五样啊，然后也可以同时看第七章的那下面的一段。但回顾一下今早我们所谈的，我们谈到名誉，我们谈到这个人死的日子，我们谈到往招商的家去，这三件事情啊，让我们 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三样事情，那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为什么说他们强过一些我们通常在生活上经历的。让我们去学习功课，把它放在心里。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把生命来交托给神。你知道吗？保罗在他的生命里头呢，有一个宗旨，他的宗旨就是当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为主而活，那他死了他说是有益处的。所以无论是生或是死，他在罗马书说他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生命是这样吗？活着我要荣耀神。我们谈用这整个句子，荣神益人，对吗？你说我怎样荣耀神，我要告诉你后面那一句话非常重要，荣神益人。我不可以说我荣耀神但是我常常得罪人，这两句话这样的做法就讲不来。荣神益人，当我死了这是有益处，因为死不是所有的事情的结束，但是一个新生命永生的开始。我们仰望神，求主帮助我们。